能怎么进到好的世界。我们花很多时间介绍这个恶的由来，就是那条蛇的代表，它怎么进去的？圣经其实没有很明显的交代，它怎么产生的也没有明白的讲。可是你如果有兴趣，你可以从以西结书、从以赛亚书，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点点的啊隐含，那个是天使他骄傲，然后堕落造成的。那么今天我们要了解说，那么这一个邪恶的代表，这个撒旦或是这个古蛇，他怎么来影响人类，让人类也进到那样的困境里面去？那么他用的方法是向夏娃下手。我们来看圣经，我用的是新标点和合本的圣经，你别的版本你没有关系，我们现在用的是最前面就是了。创世纪第三章在第二页，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上帝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这是这个恶要进到人类啊。我用的第一个是用话，对不对？蛇对女人，他没有对男人，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对男人说，是亚当不在吗？亚当下班了吗？或是他上厕所？我们不晓得哈。反正他对女人说，说什么？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那所以说，这个恶进到一点呢，是从一句很简单，看起来没有什么的对话开始的。好，那么很多神学家就在这边就试着来解释，为什么蛇要向女说，不向男人说？传统的解释是女人比较笨，好骗。这是传统的解释，女生好骗嘛，比较单纯嘛。啊，这个有一点对，就是说那个狡猾，那个希伯来文叫 arum， 我这个讲一下了解。那前面呢，25章最后一节，那个叫做男女赤身露体并不正，那个赤身露体，那个希伯来文叫 arum， 那个意思就是说很单纯。开始亚当教啊很单纯，啊这个蛇就很狡猾，所以狡猾 arum 是跟 arum 是相对的。声音本来是没有分章分节，就是说上帝造人，把人造得很阿鲁命，现在有一个很阿鲁命的蛇来，然后就对付这个阿鲁命，这是一个解释。好，假设我们接受说这个解释是对，因为人比蛇没有聪明，所以可以骗。那问题就是说，女人被骗是因为她是女人还是不是？因为她的染色体是两个 X 吗？那男人一个 X 一个 Y， 所以就比较聪明吗？过去一直有神学家以性别来区别亚当跟夏娃，那可是我自己上次我讲过，我不太接受这样的解释，那这样解释有问题。其实亚当跟夏娃之间的差别，除了性别以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亚当是先造的，夏娃是后造的，这也是他们两个人的差别。而且这个差别可能解释起来是比较有意义，以性别的差别有意义。所以亚当跟夏娃的不同，不只在性别的不同，也在被造的顺序的不同。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就知道，这是圣经自己很是这样来看的哈。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14节231，如果你是新标点和本是231页哈。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我从12节来念哈，从12节来念，就是保罗大胆的在这里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不许你们讲道，这句话一直到今天成为有些教会不要让你们做牧师的一个圣经的根据。说保罗说，我不许你们讲道，所以你们不可以 当牧师，为什么？因为他是女，因为他是女性，所以不可以。保罗不许他讲道，也不许他管辖男人，只要讲讲哈，神性。好，这三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是保罗的理由。来，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好，好，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得很清楚，夏娃这时候有问题，不是因为她是女人，因为她是后造，对不对？好，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啊，因为夏娃是后造，所以当上帝要跟亚当讲那一棵树不要吃的时候，夏娃没有听到，因为夏娃还没有被造出来，他连听的机会都没有。那可是当蛇问夏娃说：“上帝岂是真说园中的树都不可以吃吗？”夏娃会回答，虽然答案不完全正确，可是大致上来讲他知道，对不对？那我们就要问说，夏娃怎么知道？圣经没有交代，即使圣经是猜的，圣经没有讲，对不对？圣经只有据说上帝跟亚当说什么都可以吃，那一颗不要吃。为什么不要吃？吃了会死翘翘，而且说一定会死，这是上帝讲的话，圣经是这样讲，对不对？然后不久上帝看见亚当一个人孤孤单单好可怜，就帮他做一个夏娃做他的陪伴。好，然后蛇就进来就问夏娃，对不对？上帝真的说什么都不可以吃吗？夏娃当然马上反弹嘛，对不对？上帝不是这样讲，上帝说那一刻不能吃，不是什么都可以吃，那一刻不能吃，还说不可以摸，有没有？好，所以夏娃知道说那一刻不能吃，从哪里知道？上帝又跑来跟他讲，这是一个可能，因为圣经没有讲。第二个可能是亚当好意跟他讲，现在夏娃是他的老婆嘛，吼，他老婆看到那个树要吃，亚当说摸摸不可以不可以，上帝交代我什么都可以吃，那一刻不要吃，为什么不能吃？会死掉啊！啊，这是我接受的一个揣测，知道吗？圣经没有讲的，我们就不要说圣经说亚当告诉他，那这就胡说。啊，但是你可以猜嘛，圣经没有什么都讲，他就讲一点讲一点，中间你可以猜，你可以说上帝后来讲一讲，又跑来跟夏娃讲，这是一个可能的解释。另外一个可能解释说，是亚当跟夏娃，我接受这样的揣摩，好不好？就是说。亚当跟夏娃讲，所以就造成说你是第一手资料还是第二手资料这边的差异。有一句话叫做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听过吗？那么你不是第一手资料的人，你就不要那么有笃定，因为你是照听人家再传一遍再传一遍，那么你的正确性就可能比较差，那你被人家把你骗掉的可能性也会比较高。所以如果说我们把亚当是先造，所以听到上帝的命令，直接听到；夏娃是后造，所以他间接的听到上帝的命令来解释的话，那么后面那一句话说是夏娃被引诱，不是亚当被引诱，这两句是可以连起来同时解释。如果说因为夏娃是女性，那亚当是男性，那么后面那个被引诱那个就很难解释，就是因为它的染色体不同，所以它就容易被引诱。可是这个到目前为止，因为性别带来的 IQ 的差异已经差不多被证明是不对的。我们以前一直在讲这样的，女人就是比较没有逻辑的，女人就是不讲理的，这一类的话常常被讲。后来发现这一些性别的差异其实是后生造成的，父母对孩子当小孩子生出来把他穿上裤子，爸爸妈妈是一种教法，穿上裙子是另外一种教法。所以我们说在看一个人长大以后的差别，我们有一个问题当然要回答，是 nature or nurture， 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那么现在已经知道说，所有这些的所谓 IQ 的能力这一类的，其实是后天带来的。女生可以逻辑很强的，女生可以数理比男生强的，并没有找不到证据说天生女生就是比较差，这可能读文学的读艺术的不是这样，男生也不是说没有人可以读艺术读文学，可能读理工也没有这样的差别。现在已经知道那个是后天的，我们在这方面没有性别的差异，道德上也看不出来说哪一个性别道德上就比另外一个性别高，我们从社会学从各种研究没有这样自主的资料。好，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一个研究的结果的话，那么夏娃跟亚当的问题就不在性别，而在先后，要了解吗？因为亚当是先造，夏娃是后造，他们之间最大的差异在这边。所以呢，先造的从神直接听到禁令，后造的从先造的间接听到禁令，所以他容易被诱惑，容易犯错。那么这个解释呢，可以用在很多地方，比如说，刚刚到教会受洗的不要当长老，而不是说女生不要当长老，这样是不是比较合理？好、哦，圣经有说初入教的，好、哦，刚刚来教会没有多久，可是他口才很好，不要让他当牧师，不要让他当长老，他应该多一点时间再来做教导的工作，不要强出头。这是一种解释哦，一种解释。所以亚当跟夏娃所代表的不是性别的差异，而是在得到神的话语上面还是有先后。后面的人就听前面的人，不要那种口才好，你就硬要表达你的意见啊。这个是那个哥林多教会啊，当初在教会的问题啊。哥林多教会可能那个女生是有练很高音的，所以他讲起话来，那个男生都真的听不到。所以保罗说：“啊，讲起话，你不要吵。”问问题也不要那么大声、哦、那是有地方教会的一个体验。那当时的女生是不准入学，知道吗？当时只有男生入学，所以女生有什么东西一定要问嘛。所以保罗说要问道教，问你老公，不要在教会吵、哦啊、可是有些女生很有口才，所以在教会知道一点点，她就开始哇，讲的男生没办法。保罗说不要这样，你记得吗？以前我当夏娃的时候，夏娃是后造的，她就是这样强出头，所以你看搞得我们现在这么惨哈、哦啊、这个是一个解释。为什么我们在讲双性恋讲那么多？因为很多现在教会的问题和性别歧视的问题都根基在双性恋第三章。你怎么去解释这个蛇为什么不引诱亚当，要引诱夏娃？因为他是女生，还是因为他是后造？那根据刚才我给你们看提摩太那里，因为他是后造，不是因为他是女生，不是性别，是先后有关系。那先后的关系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好，这是我接受的。我们再看一个地方，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168。如果是新标准则会更好。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好，这里提到保罗对罪怎么进到世界，他的一个神学的看法。他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是从罪来的。好，那第十四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作王，连那不与亚当换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也在这里很明白的，保罗认为。对，因为一个人进到世界，那个人不是夏娃，那个人是亚当，你知道吗？如果到创世纪三，应该说对，是由一人进的世界是夏娃，因为是夏娃受引诱，对不对？夏娃错了，可是亚当有没有犯错？亚当有犯错啊，亚当听他老婆的话，他有犯错。可是为什么圣经不说对，因为夏娃进了世界，所以说亚当？因为这是我的解释，他这里圣经说，因为亚当才能够做神里面的代表。他后来这里有讲、哦、他说，第十四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只做王，连那不跟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表，过患不如恩赐。后面讲到是他预表耶稣基督。可是亚当不止预表耶稣基督，我觉得他也预表全人类，因为在没有夏娃的时候，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人，那个人叫亚当，所以亚当是人类的代表，代表男性跟女性。好，上帝从亚当造了夏娃以后，亚当就变成是男人的代表，因为现在有一个女人出来了，人变两种的时候，夏娃不可能代表男人跟女人，因为夏娃出来的时候已经有男人，亚当已经在那边。所以夏娃只能做女人的代表，可是亚当他可以做男人跟女人代表，因为有一个时间是夏娃不存在，那个时候你要说人不管男人，就只有亚当，所以亚当是可以代表全部的人类。所以 保罗在这里讲说，对，因为一人进了世界，他不用夏娃，他用亚当，因为亚当是代表神，因为他先造，他代表神父的人类，他在神面前必须承担这样的责任。这是一个解释了哈。好，那我们现在呢，再来看那个魔鬼跟这个夏娃，蛇跟夏娃的对话。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三章，那个对话呢，里面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学习哈。创世纪第三章，好，蛇对你们说，经节的后半，蛇对你们说，上帝只是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所以第一个，蛇对你们说，他不是对你们说，他是向你们请教问题，对不对？他是不是用问句开始？好，他跟你们请教什么？请教上帝的话，这样讲对吗？他是慕道友，哎，是吗？不是吗？他来请教你，那是慕道友，他出来是不是平对的？他是一个慕道者。他还跟夏娃请教说：“哎，上帝是不是这样说啊？”如果你是夏娃，你会不会说：“对，我跟你讲，上帝是这样说，这样说，还是不对不对？你干什么不对？上帝是那样说。”会不会？他是以问句来引诱夏娃进到他的圈套。其实，你要教导一个人，最好的方法是用问的，不是用教的，对不对？这个叫做启发式的教学法。启发，用问的，好让对方去讲答案，不是你想要答案。中国人很聪明，说一个人肚子很多东西的时候，说这个人很有学问。有的人说这个人很有学答，他很有学问，他会问，知道吗？会问是厉害的，真的很厉害。你问到。让把所以把对方心情善又带到你要他去的地方，可是事情你都用问的方法，知道吗？问的方法，问得好，对，会问比不会打还要聪明啊！这个谁开始用的方法？这个方法其实是很棒的方法，是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教学方法里面最好的，直接给答案那个叫填鸭，间接让学生找到答案那个就叫启发，那个也是用问的方法。那蛇的问题呢也很聪明哦。他第一个问题呢，就问一个跟上帝讲的话有出入的问题。我们来看第二章，上帝讲什么？第二章第十六节，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这是吩咐亚当，园中这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怎么样？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怎么样？不可以吃，为什么？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上帝跟亚当讲了。可以说三个句子吧，三个主句哈。第一个是园中这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好，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所以上帝讲了两次了哈。后面那个是理由啊，不可吃的理由，因为会死掉嘛，所以不要吃嘛哈。所以一个是可以随意吃，一个是不可以吃，一个是所有，一个是一颗，对不对？这个很清楚，上帝是这样讲。可是当蛇要问夏娃的时候，他把前面那一句就不问了，你们注意到？那个所有的果子可以随意吃，那个可以吃的部分它不提，它就只有不可吃的部分，而且不只提不可吃的部分，它把一颗改成所有，有没有？他上帝是说所有都可以吃，一颗不要吃。他的问题是说是不是所有都不可以吃？中间都漏掉可以吃，跟那个一颗漏掉，这个在我们看起来是有问题的，就是说我们叫做片面的事实，片面的事实会不会误导真相？会。如果你不相信，你现在去看我们的电视台在报道红三军的报道，所有的电视台报的都是真相，现在电视台不敢造假，造假马上会被逮到，他报的都是真相，可是每一个电视台都有他的政治立场，他就报道片面的真实，有没有？在报道这个红三军在台北车站的时候，你是去报道，一直报道他们是多么勇敢啊，他们怎么出来啊，然后反抗阿扁多坏啊，或是你去访问那个台大医院住院的病人，说头那么久了，我们怎么办啊？ 教会上都不能看啊，哦，在医院这样子啊，都是事实。可是呢，要讲一部分的事实。一部分的事实有时候会给新的人带来一个跟本来的事实完全不一样的结论。刚刚讲我们的有没有可能？有可能，这是魔鬼厉害的地方。我们人类也常常玩这个把戏，对不对？我们都只有把我们要我们达到目的的东西给对方。你有骗了？没有，我讲都是真的啊。但是你没有全部讲，你只有讲一半，而且最重要的你没有讲。魔鬼就是这个伎俩，我们也会用。法官在问证人的时候，常常都在美国都要拿着圣经发誓，然后有一句话会讲说：“等一下我要讲的话是，all true, nothing but true, 什么什么 true。”他要讲了好几句，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说的是真的，是全部的真的。”你知道意思吗？我有五个真的，我不会只讲三个，我不会讲假的，假的我不讲，我讲都是真的，而且不是挑我要讲的真的，所有的真的我全部都讲，那就这是一件。所以我刚才等一下要说的真的，而且是全部的真的，我全部讲。那这样让法官可以得到比较正确的一个角度一个判断。那蛇在这边他一讲就是他讲的没有错，上帝有说不可以吃这个，好，上帝有说到树都有，可是上帝没有说所有树都不可以吃，对不对？他这个有对那个有对，可是凑起来就不对了。变成所有树都不，其实一棵树不能吃啊。这个就是讲片面的真实的一个可怕的地方、哦、另外一棵树吃讲成所有树不能吃，这个叫做夸大，英文叫做 over generalization， 过度一般化。过度一般化就是我们在做蛇年就有一个很小心要处理的意思、哦、因为我们人类没有能力把所有可以观察的现象全部观察，所以我们是需要用一般化的方法来处理我们的知识。所有做研究都知道，我们叫做 generalization， 一定要用，你不这样用你没有办法，因为世界上所有的现象太多了。那我们就是看一个个案、两个个案、三个个案，我们就试着从这三个个案来找出一个一般化的结论。但是你自己也心知肚明，因为你只有看三个、四个。所以你在讲结论的时候就要讲的比较轻一点，当你看了三十个你要一般化的时候，那个力量就重一点，当你看了三百个、三千个个案以后，你那个一般化的能力就更强。表达你这个一般化的能力的这个，在我们在研究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符号表达，那个符号叫做 P， 这个 P 就是 probability 啊、哦，那么我们会怎么用呢？我们会用 p 小于 0.1， 这个就在提一般化的问题，就是说根据我观察的现象，我讲出来这一句话，如果你照我这样去做的时候，十次里面会错一次以下，就是我告诉你的我的那种我的调度或是进度，就是说你可相信是这样。如果我看的更多的时候，我就可以改成 p 小于 0.01， 哇，那个研究就很高哦，它一般化的能力就比较强，因为100次错的机会小于一次，但是还是会错，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全部看完，所以我要保留那个开放性在那边，就是那这个东西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这样子在对话当中产生这样的问题，嗯，如果说。你老公今天下班回家就看电视，注意看红三军还有没有在那个车站那里，然后明天下班回家有没有帮你洗碗，你就坐下来就看电视，基本上都看电视。后天下班回家还是看电视，连续三天，这个老婆当然不高兴，就开始跟老公争执，说你每天都在看电视，这个叫过度一般化，这样同意吗？哎，问题就来了，你才看三天呢，你说每天跟三天差很多啊，一个礼拜至少七天啊，对不对？你三天还是少数呢。如果我四天都帮你忙，那我还是不错啊，我一半以上去帮你，我就三天注意一下那个红三军怎么样，你就说我每天。那你这个例子就知道，我们父母对孩子也常常这样，那常常引起争执，没有答案，到最后都在争都是几天的、啊。 真的那个不帮忙的事情就私交，我们叫私交就没有了。这个问题就出在你在讲话的时候，你没有小心你的措辞，因为你用的这个过度，这个数目的问题，这个 over generalization 就是这个问题。啊，在这边搭档我用了这样的一点点的技巧哈，我们看一下讲义好吗？这个我这样讲哈，在第三章第一节的下面这里哈，就是蛇的狡猾，这个 arum 哈，这个蛇的 arum 它怎么样狡猾呢哈？第一个，它用请教、发问来搭讪，这个就是引起谈话的动机。那我请教你，对不对？你要懂啊，我不懂啊，他是慕道友，对不对？第二个，它就是一开口就过度一般化 over generalization。扩大禁令的范围，这个扩大呢，有一个是还算合理的扩大，一个是不合理。我们再来看一下圣经，再翻一下哈，那个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第二章十六节，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再来那个是甘树，对不对？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所以，因为那时候教化还没有出来，不可能用护树嘛，就是你嘛，对不对？那你看蛇的问题呢？上帝岂是真说不许怎么样？你们啊，你改成你们，这个也有扩大啊。这个我们说是吹毛求疵的坚持了，就是说上帝说你就你不要把它变成你们啊。过度扩大。可是呢，我觉得这个一般话是合理的一般话，就是说。上帝跟亚当说，那时候一个人嘛，说你不可以吃，对不对？啊，当亚当造了夏娃以后，亚当跟夏娃说我们不可以吃，因为现在是两个人的，所以这种一般我觉得是还可以的。好、哦，这个就是说，当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比如说警察跟那个开超速的，跟那个司机说，在这里你不可以开超过几公里，你不要以为说警察跟他讲我就可以，因为警察只有跟他说你不可以开超过几公里，他没有跟我说所以我就可以开，因为他只有说你嘛。我不要这样讲哈，但是你就代表你们呐、啊，好、哦、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所以这个你改成你们，我不觉得应该控告蛇，就是这个是不对一般的，有时候我们必须这样引用才可以哈、哦。像我们知道那个就是原则的时候，虽然用单数，你的那个单数代表复数，啊，可是后面那个一棵树改成所有树，我觉得那个就是不对的一般化，一棵树变成所有树，这个差很多、哦，所有树都能吃，一棵不能吃，变成所有树不能吃，哇，这个。哦、这个就差别就太大，我觉得后面这个一般话是有问题的、哦、前面这个你改成你们，这个我觉得还可以啊，还可以、哦、好，那么再来就是神名称的改变，我们看一下这个神的名称有什么改变。这个改变很厉害哦，这个是我们叫大好、哦、就是不知不觉当中就把你改掉了、哦、好，创世纪第二章十六节那里耶和华的名字怎么说？耶和华上帝，对不对？耶和华上帝，好，那么到第三章，蛇对你们说，第一节还说耶和华上帝，对不对？第一节啊，耶和华上帝所造的蛇比较狡猾，蛇对你们说，他的名字变成什么？好，这个有差吗？这个有差哦，这个差别很大，名字被改了，什么被省略了？耶和华被省略了，耶和华上帝现在剩下上帝，耶和华不见了。其实这个在圣经上是很有意义的差别、哦、你们如果上次有来听我、第一章第二章上课，我花了很多时间解释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记录，知道吗？好，两个不同的创造世界的记录，而且两个有很多差距，甚至是相反的。第一章讲的是用上帝，这个 Elohim， 然后 上帝创造宇宙是从湿哒哒的当中把干净捞出来，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渊面黑暗都是水，然后上帝一直在处理水患问题，把水都弄干了，好不容易才有土地跑出来，才有生命。你看第二章不是，好，上帝是在沙漠造江的，本来都是沙漠都没有水，然后上帝想办法让雾从水里地里面起来，然后开始有水，生命才开始出来，上帝才开始创造。所以都有很多不同，其中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那个耶和华的名字改变了，从 Elohim 变成亚威 Elohim。好，那。我们要解释这个不同在哪里，就是希伯来文的那个 Elohim 就是上帝，我们是至高者、哦、Elohim 就是最高的上帝，这个意思。 他的重点是上帝是宇宙当中最大的、最高的，没有比他高的，强调他的高。亚位是上帝跟我们最亲的，他的不同。上帝跟我们最亲近的，亚位是跟我们很亲的。所以耶和华在创世纪第一章创造宇宙的时候，他是高高在上，他只有靠一张嘴巴。耶和华说：“上帝说要有光，怎么样？要有光，要有什么的？他真人不露面的，对不对？不需要麻烦。可是到第二章，上帝要造亚当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好像一个小孩拿着一个天童，然后一个什么东西到海边，然后弄水弄沙，还要在那边用手弄了半天，还要吹气，然后亚当才出来。那个上帝是很亲，跟人很亲近的。这个就表示我们的神学里面对上帝的观念有两个矛盾的，但是两个都要并存的，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才会正确。第一个，你要尊敬上帝，因为上帝是至高的，这个我们叫做敬畏，知道吗？上帝是不可以冒犯的，太大太大。第二个是，我们要亲近上帝，因为上帝像爸爸，很喜欢跟我们靠近，喜欢我们跟他玩的，这个叫做敬爱。那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必须要又是耶和华又是上帝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保持一个不容易的紧密关系。因为如果上帝是敬畏，我们会跑越远越好，就是不要给他抓到最好，因为那个是公义啊。上帝是公义的审判，我们不要惹他最好。很多孩子跟爸爸的关系就是像上帝一样，爸爸是黑脸，你知道吗？很公义啊，很什么都对啊。可是呢，小孩子看到爸爸下班回来就溜了，不叫他不敢进来。这个就是他爸爸像上帝，可是不像耶和华。有的孩子是很跟爸爸混得很好，然后就爬上爸爸上面去撒尿了哈。就是无法无天，爸爸讲什么不管了，因为太亲到就失掉那个尊敬，知道吗？那个上帝，那个应该有的尊敬。那你看出来，撒旦在跟夏娃讲话的时候，他就要把那个上帝对人类慈爱的部分要把它抹掉。剩下的是一个公义的，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所以你就说，他不知不觉的，只有把名字稍微改一点点，可是这个改的就很厉害哈、改一点点，可是成差很大。你有听过说人家教你那个青蛙你要怎么煮吗？青蛙你要清蒸的话，不能够把水先烧开，然后把青蛙丢进去，你吃不到青蛙，因为它马上跳出来，知道吗？因为太烫嘛，它很怕烫，马上跳出来，它又跳得很快，对不对？你要把它放在冷水里面，真的很舒服，对不对？那你就慢慢把它烤，知道吗？那个水慢慢加温，你知道吗？从冷水到一点点热到它没有感觉，它真的很舒服，哇！到最后走了，它还在游泳啊，你就可以吃了，可以吃烤。知道我想讲什么吗？撒旦如果没有你犯罪，他一下就跟你说上帝说谎，那个叫我马上跳起来，对不对？他没有，他第一个引用上帝的话，第二个跟你请教，第三个就是改点一点而已。可是后面他就开始明目张胆，当夏娃上钩，夏娃开始跟蛇对话的时候，蛇就不再用问句，蛇就开始用否定句、不肯定句开始进来。那这个就是说一点点一点点变。有时候圣经警告我们说，不要说那个一点点你都不小心，因为一点点不小心后面就有一大丛根在那里，这个会一直来，很可怕。所以在很小的地方，你知道不对，你就要停。那个没关系啊，没关系，你就看看。因为所有的大坏都是从小坏开始，这里就是这样的一点点。好，我们再看一下，再往下看讲义。蛇呢，他把神的名称改变。再来呢，蛇讲部分的真理，他说错，所以蛇讲的也对，但是呢，他只有讲一部分，他讲禁令，对不对？可是呢，他没有讲恩典，上帝说什么都可以吃那一点，他没有讲，他只有讲不可以吃的一部分，这个是他说错。上帝真的有说不可以吃啦，上帝也有说可以吃啦，可是可以吃的不讲，只讲不可以吃，听起来上帝就是很小气哈。什么不许我吃呢？不要我吃就不要做那一棵树在那边引诱我哈、就开始往负面的去想，也是一样。我们在人际关系也是一样，如果每一次你都讲消极面，关系不会好。我们东方的父母跟孩子的关系比较不容易的，就是父母常常就是给孩子消极面，你同意吗？西方的父母比较会 给孩子积极面，比较会称赞啊，肯定孩子。其实那个孩子做了一点点，可是他妈妈就好像天打大棍哦。我们状况不一样，孩子已经考到90分了，还说你哪不会发现？人家就100点，为什么你才99点？再努力，啊，这个消极就会造成整个孩子的自尊心、他的自信心就会受影响。其实我们需要两个，哦，不是说都是给他肯定，都给他鼓励，那，啊，这不对，给他鼓励那也不对，哦，所以这个全面性的给予这是很重要的。如果给他一部分的，常常就会偏差哦。这是 partial truth， 给予部分的真理，负面正面只有消极面，哦，那我们说第一步呢，蛇很聪明，他是请教的，他好像慕道友哈，请教家蛙关于神的话。这个叫做滥用神的话哈，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你知道吗？我们人类有时候也会这样，自己有利有 agenda， 自己有目的，可是，在教会在开会的时候，都会引用圣经。圣经说什么什么，所以什么什么，其实那背后是你的目的啊。啊，我跟你们认罪，我为了追我老婆，我第一次约她的时候，也是跟她请教神的话，这样你同意吗？你知道吗？你说。但我不是要害他了，我是喜欢他。可是你第一次跟人家讲说，哎，你这个太奇怪了嘛。而且跟他说，你今天在团体讲的那个范例是讲得很棒，我听不懂，我可以再请教你一下吗？你这样知道那个意思吗？所以我也是搭档，你知道吗？所以某种情况来讲，因为神的话，我们一般来就是说，哎呀，他只是问神的话嘛。我们的体验，这个人呢会不会神经不良，我们不会讲，因为他问的是圣经嘛，很单纯嘛，所以这个跟弟兄姊妹讲哈，在教会或者在基督教圈里面，用神的话来骗人的很多，当他把神的话一抬出来，我们的防卫力就没有了。人家在请教圣经啊，当然我们要传福音啊。以前他叫人家来听，人家不叫人家跑到你门口来请教的，你还不跟人家讲吗？啊，其实他根本神经不在圣经，我们都了解哈，这个就是扭曲的。对，就是这样开始。那就跟教蛙请教圣经嘛。请问神是不是这样说啊？教蛙都失去那个警觉了哈。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做什么购物的安全感哈。我们常常会这样子就马失前蹄，失去那个警醒的心哈。好，然后呢，他把神的肯定的绝对的命令改成不确定的疑问句哈。所以试探的起步常常是无伤大雅。是小小小小的，我们自己要小心。好，女人呢，她并没有直接从神听到禁令，这一点我们肯定，因为神讲的时候她不盖场，哦，如果你说神后来有跟她讲，那这是你的揣摩啦，哦，圣经没有这样记载。好，那么她怎么得到呢？那我接受的解释是间接从亚当，啊，这个直接跟间接 有落差，或是亚当那个牙齿咬合不好，就是没有给牙科医生弄好，所以他发音就不正嘛，所以叫花听起来就不对，或是叫花在上课的时候打瞌睡，因为昨天没有睡好，所以亚当跟他讲的时候他不小心听，所以听不清楚。我们不晓得是叫花的责任比较重还是亚当的责任比较重，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一团之间呢有一点落差啦，有点落差。那但是我们有个问题，现在我们没有答案，就是当蛇跟夏娃在聊天的时候，亚当在哪里？亚当为什么不出声？亚当为什么不出来回答？因为他是第一手资料的人嘛，他最有资格出来谈，他最应该出来讲，他为什么不讲？我们不晓得，我们不晓得。但是呢，夏娃怎么不去请教亚当呢？哦，夏娃因为他对上帝的话是从亚当听的嘛？啊，人家在问教说，是这样吗？那亚当啊，上帝是这样讲，这样就好了嘛，对不对？因为是亚当跟你讲的嘛，他也没有去请教。所以后面刚才我先给你们看的提摩太前书2:14，罗马书5:12，哈，啊，这个就是提到我们对上帝的话要很小心哈。啊，我这里有一个小的结论，对上帝的话要慎重，要牢记。要遵守，因为上帝跟他说不可吃，你就不要吃。可是夏娃呢，他有一个做法，好吗？上帝既然说不可吃，为了安全起见，我把它加一句更安全的，叫做不可摸，这样可以吗？夏娃就是这样做，就是不可吃也不可摸。啊，上帝有没有说不可摸？上帝没有说。啊，这个是另外一种 overgeneration 扩大解释， 这个扩大解释也常常造成教会的问题。你知道有教会有一票人叫做天教徒吗？在教会历史里面，他们是坐那个五月花号从英国跑到美国，是美国的国父。好，天教徒在解释圣经就比别的基督教徒严格很多。因为你知道吗？很多人喝酒，酗酒，就是喝太多啊，就会打老婆啊，就会打架，这样不好。所以天教徒他们为了要防止酗酒，他们在教会里面就规定滴酒不沾。那么结论就是基督徒绝对不能喝酒，这是他们的结论。天教徒就是不能喝酒，一滴酒也不能喝。那这合乎圣经吗？不合乎圣经，因为保罗劝提摩太要喝提摩太酒，你知道吗？因为提摩太胃口不好，那时候没有胃药，没有这个什么什么现在的那个胃管的药，所以他们说喝酒会好一点。现在医学上是不对的，但是当时是这样看，所以保罗劝提摩太说，你喝一点小酒没有关系。如果你不相信这样子的话，你要知道耶稣第一个神迹是没有直到酿吃酒。如果基督徒是滴酒不喝，这是圣经教基督徒一滴酒都不可以喝的话，那耶稣第一个就犯罪。他是还让人家犯罪，他不只喝，他还倒酒让人家喝。所以基督徒绝对不能，不是不能喝酒，圣经绝对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圣经说不要酗酒，这是有，因为你喝的是叫理性，喝的打人，喝的这样，这个不好嘛，对不对？可是为了防止你酗酒，最好就是一滴酒都不要喝，这样你就不会酗酒。这个就是我们所谓不可吃也不可摸，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就把它解释多一点，这样比较安全。这个当然会造成教会的法律盖主义，这规定很多啊。比如说，很多男女发生问题，都是因为在店里面，因为店里面做电影的时候，电灯就暗掉了，所以就开始了就犯罪，后来就产生奸淫啊、外遇啊，所以就规定基督徒不可以看电影。你知道吗？新教徒、基督徒不上妓院的，不喝酒的。这是圣经有这样讲吗？没有。可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有可能被你这样，所以我为了安全起见，就从前面把你切死。那当然你可以这样做没关系，可是圣经并没有这样讲，你就把基督教徒的快乐的部分都切掉了，知道吗？那弄得新教徒到最后就没有人敢信基督教，因为信了耶稣以后，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什么都不可以啊！那我活着做什么？不可以看电影，不可以跳舞，不可以喝酒，什么都不可以。到今天还有一些人不敢信教，就是因为教会把一些解释扩大解释，其实他的动机是好的，为了安全嘛，因为这个东西真的会把你带到那边去嘛，所以就是从头把你切死就好了。可是这个 会有它的副作用，后面有一些问题，这个就是教官为了要保护，然后结果他就有一点扩大解释。我们对上帝的话要背起来，我在这里再一次鼓励大家背圣经，背圣经才不会像刚才犯的那个错误。神的话是很有意思的，你把它背起来，那到需要的时候呢，比如说蛇来引诱你的时候呢，你就不会翻不到圣经，因为你有背起来。背圣经的话放在心里，圣经说我把你的话放在我的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得罪你。那我们今天既然喜欢礼拜四来这里查经，就表示我们对神的话有兴趣，对圣经有兴趣。那不要只是听一听，觉得听得很高兴啊，很好啊，做隔壁，然后就什么都没有。鼓励大家把神的话背起来，你可以从一点点开始背没关系，但是从创世纪三章我们看得出来，夏娃对神的话没有那么坚信，他有一点模糊的地方，有一点把神的话扩大的那个努力，还有夏娃有一点点好像要保护上帝的样子。我们基督徒常常有掉到那个问题，当人家以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们的上帝怎么样的时候，很多自己都跳出来，好像他是真理的捍卫者，一定要出来大讲。我们夏娃有一点那个味道，可是他的答案里面的确是有一点问题，的确是有一点问题。好，我们今天讲到这，有没有问题我们要提出来讨论的？我们今天就讲蛇跟夏娃的对话，第一句对话。嗨， 对，好、哦，他讲的问题是说那个耶稣吧，嘿，就是说你们要灵巧像蛇，行两如鸽子，哈、哦，行两如鸽子。那蛇代表是一个聪明嘛，那个 arum 哈、哦，不一定是不好的意思，但是它可能用在不好的地方。灵巧就是很聪明，那很知道怎么样去影响别人。那这个东西本身其实不一定是不好的，但是这个东西可以用在不好。哎，很聪明的人，他如果用到不好，他害的人就更可怕了。应该像蛇一样灵巧，可是不要像啊《创世纪》第三章那个蛇那样的邪恶。他的问题不在他的灵巧，他的问题是他要把人引到怀疑上帝的话，然后不听上帝的话，最后的结果是人就吃了那个上帝说不要吃的东西，这是糟糕的。嗯，另外一个你要知道，耶稣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摩西怎么样把蛇在旷野举起来，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所以蛇在圣经里面所预表的是很复杂的，那个叫铜蛇。那个解释是这样，是说蛇本身是罪恶的代表，可是那一条蛇不是百步蛇，那一条蛇是铜蛇，它铜是没有罪恶的，对不对？可是它外面是罪恶的样子，因为它是蛇的样子，那里面没有毒吧？铜是没有毒的，而耶稣是背负全世界的罪，所以他的外表看起来好像是全世界的罪在他身上，可他里面是没有罪的，那个是有这样的意思。他被吊在十字架，就好像摩西把那个蛇挂在木头上，把它举高的时候，当你仰望这个看起来好像是罪人，因为他被判死罪嘛，可是其实他是没有罪的。这个蛇在圣经里面有很复杂的象征的意义。好，还有吗？对，他的问题是说，耶和华说园中的树都可以吃，只有那一棵，还名字来讲的善恶树，有没有分别善恶树不要吃？可是有另外一棵有名字的耶和华没有说叫生命树嘛？这生命树应该是可以吃，而且是要吃的。可是他来不及吃，因为上帝后来就不给他吃的，因为叫你可吃的你不吃，叫你不吃的你天天要吃，现在这一棵不给你吃的，我就把它好派那个警察就守在那里哈。这个我们以后会讲到那个为什么上帝这样子改变他的心意哈。本来可以吃，为什么后来变成不能吃？这个在我们信仰来讲，怎么去了解它呢？怎么分辨蛇？那个可能是要叫动物去的吧？这个有毒，那个没毒。哎，其实哈、哦，不是太容易啊。坦白讲，就是说啊、如果我们用狡猾哈，就是这个。来讲的话，真的狡猾者就是有办法把他的邪恶的动机或是邪恶的企图把它隐瞒到你看不出来，那个才是真的狡猾者。如果一下就给你看破手脚，那个就是太邪恶了哈，太差了，太差劲，没有什么。所以耶稣劝他的学生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因为撒旦是到处。”游走，想要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在我上面有括，今天没有给你们看、哦、所以呢，我们人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心灵是愿意，但是我们的肉体是软弱。你了解你有这个问题吗？耶稣的三个学生最好的，他们知道耶稣那天问题很大，耶稣啊脸色很难看，心情很不好，所以他们三个自愿陪耶稣到客西马尼园要去祷告。可是到那边呢，就被他了，对吧？耶稣来三次说：“哎，他们怎么这人是在陪我呢？”我就跟他们说：“希望心灵愿意，肉体软弱，这是人。人里面有两个东西，一个叫愿意的心灵，一个叫软弱的肉体。我们人有这两个。很多人他都看到自己的本意是良善的，这个是没有错。可是他忘了自己也有黑暗面，这个软弱的一面。”所以就容易跌倒。所以刚才你的问题说，我怎么能够不要被引诱？怎么机会呢？第一个，你要认识你自己，不要把自己看得啊，太 invincible， 就是说 啊，那别人会，我才不会啦。那个隔壁那个公司的老板去大陆会包二奶，我不会，我只包一奶，我不会包二奶。我绝对不会，不要这样讲哈。只要你是男人，就会记得，这是软弱的问题。这个不是说我的修养多好，承认自己软弱，反而比较不容易跌倒，知道吗？否认自己软弱的，就在那边跌倒。第二个，外面有一个引诱叫做撒旦，他说撒旦好像狮子，在那边到处跑。找什么？找可以吃的，找可以吃的。你不要把自己弄成撒旦可以吃嘛。所以那怎么办呢？耶稣就叫我们祷告，他在主导里面说什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还是脱离那恶者。所以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当在神面前要承认，我们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内部有问题，我们有软弱；第二个问题是外部有问题，外部有引诱。外部有危险，这两个都存在。对，任何地方、任何时刻，这两个只要有一个引诱你，你就垮，你就垮。这两个都承认的人，靠着什么恩典，他才有机会好好的过这一生，不要掉到撒旦的圈套。否则，你不要以为是夏娃这样，亚当叫，我又不叫亚当，我就不叫夏娃。可是这两个人其实是我们的代表，我一直这样解释。圣经话在那边告诉我们说，人性有他的善良面，心灵愿意。我觉得再坏的人都有善良面，我不觉得有人坏到一点良心都没有，我不相信这样。可是再好的人都有他的黑暗面，再好的圣人都有他的软弱，我们两个都有。所以他们说，在别人的罪恶上面看到自己的影子的人是聪明的，不要在别人的罪恶就看到别人的罪恶。没有看到说，我今天之所以没有这样，是因为我胆量不够，或是我没有机会，或是怎么样，不是因为我比他好，不是这样。这样的人反而比较不容易跌倒。我们来祷告。耶稣圣经在创世纪第三章看见撒旦怎么样引起夏娃跟他对话的信息。主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我们能够更用一点心，更认真的学习，并且牢记在心。主帮助我们，愿意接受自己的软弱，愿意常常依靠主的恩典，警醒来过我们的一生，免得我们也一样见到撒旦的圈套。我们要回家了，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平安的回家。那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对你的话语能够越来越认真，越来越认识你的话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谢谢大家，谢谢，晚安。